那后面弟兄姐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哈。弟兄姐妹早安。很感谢神，也很感谢教会给我们几位弟兄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主日的讲坛上面与大家一同分享信息。那因为我们几位都不是牧师，而且像我们这个样子看起来也不太像牧师的样子，是不是？所以呢，我宁可看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是教会肢体当中彼此交通分享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从上对下一种带着权柄的讲道。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就说我们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那脸上可以多带一点笑容这样的那我的祷告是我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分享，能够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能够让一同来思考一些有关教会以及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借着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彼此一同的勉励，能够一同来在主里面长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主啊，我们的心都能够同得造就，主啊，能够一起能够来学习认识你。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在神眼中以及在基督身体中的独特性，我们在神眼中以及基督身体中的独特性。那么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主题直接关乎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呢，很多有关于个人生命的问题，以及教会里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出在我们没有办法来自我接纳，或没有办法来彼此接纳。所以唯有我们能够真正知道说，我们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眼中也是宝贵的，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基督身体中来真正找到我们当有的功能和角色，并且发挥这个功能，使得教会能够得以成长。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会分成三部分来分享这个主题。首先呢，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独特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句经文里面呢所提到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字呢，从英文圣经从希腊文直译的话都是用 workmanship 这个字，它翻译出来呢，也就是说人手工所做出来的东西。那么英文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翻译翻译这个工作是 masterpiece， 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杰作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亲手所做出来的杰作。那么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全家到法国巴黎去拜访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夫他们全家在那个地方工作。那么你知道，就说当你如果到巴黎的话，有一个地方你是非去不可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吗？罗浮宫Yes， 就是罗浮宫艺术博物馆。那我们全家呢也到那个罗浮宫里面去参观了很多的名画还有很多的雕塑。那我们也看到了达文西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这样。那之后呢，我们从罗浮宫我们看到说这些名画呢非常的宝贵，因为呢他们都是在放在这个防弹玻璃的背后被保护起来，而且旁边都有警卫在那看守，非常非常宝贵。那等到我们从罗浮宫里面出来以后呢，然后一出来以后就看到那个莱茵河的旁边旁边有一排的流动摊贩，那每个摊贩呢都挂了很多的名画，那跟那个罗浮宫里面看的一模一样，而且五张一块钱随便你挑这样。 早知道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名画的话，那就不用花那么多钱跑到罗浮宫里面去看了，是不是？好，那而且光那个门票钱的话，可以买个几十张拿回家逛，那天天都有名画可以看了，是不是？好，但是弟兄姐妹，那个差别在哪里呢？那差别在于，一张是那个有名的画家，好，他亲手的 workmanship， 但其他呢是那些大量生产的仿制品，看起来虽然一模一样，但是呢它的价值却是天壤之别，好，却是天壤之别。那弟兄姐妹，我们是至高神的好的 workmanship， 我们是至高神手中的 workmanship， 好，我们不是那个被放在地摊上贱卖的好这些仿制品。那么因为诗篇139篇第14节告诉我们，他这边说到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英文圣经这边讲到说 I will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Fearfully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翻译出来的话，它有恭敬以及战战兢兢的意思。那么 wonderfully 这个字呢，从希腊文翻出来的话，它有独特与众不同的意思。哇哦，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这样子被造的，是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看到说，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因为摸我们的就像摸他眼中的瞳人。所以我们既然呢是神亲手精心雕琢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独特之处。那这个独特之处呢，还不在于说当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或者说聪明才智还有恩赐，这还包括说我们每个人生命所走过的一些不同的路径，无论是顺利还是不顺利。那么这些呢都塑造我们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独特的我。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塑造我们呢？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塑造我们呢？因为神有个目的，那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个地方所说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个地方行善这个字呢，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做善事积功德的这种行善，乃是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在预定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国度中所要完成的工作，所要完成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也只有我们这些被神特别塑造的人才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眼中，在神眼中我们是他亲手的杰作。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来看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看我们自己为神眼中这样亲手的杰作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不完全，而且呢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以及破碎的经历，让我们觉得说，让我们看不到说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我的父母亲在七年前移民到美国来，那他现在住在我们家的附近。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呢，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在跟我妈妈说话的时候，那她就会这样看我，这样，因为她比我矮所以她就会这样看我，然后一边看呢还一边发出微笑来。那有时候我真的被她看的就是觉得浑身不自在，这样我甚至不晓得说她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这样。那可是我虽然没有问她呢，可是我可以猜到她在看什么。Masterpiece， 他在看他眼中的 Masterpiece。 虽然呢他知道我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缺点，而且我从小到大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被他修理过，这样。可是呢在他的眼中我永远是他的 Masterpiece， 而且是他永远会爱到底的。所以弟兄姐妹，地上的父母尚且如此看他的儿女，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他岂不是用笑脸来看我们，来帮助我们吗？ 那么也许我们曾经经过被我们最亲密的人所抛弃，所伤害过，那也许我们曾经历过我们被我们的老板来否定，来贬斥过，也许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有太多的失败，有太多的软弱，甚至没有任何一样事情可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可是当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神他用一个关爱的眼神在看着我们，他用一个独特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来爱我们，来宝贝我们，来看重我们。那么他深深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不完全，他也完全能够了解我们内心当中那种不为人知的这种感受。他并且用一个无条件的来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纵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全的个性，也走过不完美的道路，但神却用这个不完美来塑造出一个独特的我来，来造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杰作。所以唯有当我们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爱，我们才能够来接纳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并且呢，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眼中都是看为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有他独特的角色都是独特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杰作。但是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能不能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独特的，为神眼中的杰作，以致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呢？我想在理智上我们都可以接受，但在实际上对你对我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标准来衡量其他的人。那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彼此的不同为宝贵的时候，为互相帮助的力量的时候，而反而将这样的彼此的不同看成一个阻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彼此的力量就因此而抵消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要怎么样来学习彼此的接纳呢？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出三点来，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第一点是以了解来接纳弟兄姐妹过去所走过的路。在一个神的大家庭中，那么虽然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那么然而我们每个人天生的个性、成长的环境以及所走过的一些境遇何等的不同非常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呢，往往在教会中会产生一些隔阂。那这些隔阂呢，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彼此完全的来接纳。那么但是在罗马书第15章第7节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使荣耀归于神。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接纳，乃是因为基督先接纳了我们，他乃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以至于我们呢能够来无条件的学习，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样能够来学习彼此的接纳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彼此的了解。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当我们尝试的去了解一个弟兄姐妹他所走过的路，或所遭遇的处境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加的来明白还有接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甚至于呢，我们更可以从过去到现在神在他身上已经做的工作、做的改变而感谢神。所以呢，了解是接纳的起步，了解是接纳的起步。 我自己呢，在那个教养孩童上面，我自己是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那么，在我三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兴趣，跟另外两个就是不太一样。那这个孩子呢，很聪明，但是呢，对很多的事情他就是不太认真，而且也不太感兴趣。那唯一一件事情他非常喜欢的，就是打那个网络游戏。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和小薇呢，我和我的太太小薇呢，就觉得就说，就会觉得说他不太用功或不太努力，而常常在要求他。可是呢，我们每次要求他的时候呢，都会惹动他很大的怒气。那最后呢，就惹得大家都不太愉快这样。那么有一天呢，忽然之间有一天借了一件事情，神忽然之间来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说，原来神要塑造这个孩子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孩子，并且赐给他一个独特的潜能。而我自己呢，却想要把他压进一个我自己想要他成为的一个模式里面去。于是有一次在睡觉前，我就到他的床边对他说宝宝对你很抱歉，因为宝宝常常的就是来要求你做一些你没有兴趣的事情，而没有看见说神他其实要造你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人。那么神让宝宝最近观察到你对这种策略性还有这种逻辑性的推理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我相信呢，神一定会使用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的人才。那当我这样讲完以后呢，他的眼眶就红了，然后他就对我说是啊爸爸，可是你以前都不了解我。当他这样说完的时候，他眼泪就滚下来了。我从这个经历里面我就发现到，当一个人被了解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被爱与被接纳。而这种被爱的感觉呢，还不在于是我为他做了多少的事情，或买了多少的东西给他，而是在于他能够照着他的本相，被接纳成为一个独特的人。那么，后来那件事情之后的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我和小薇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看到的改变，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首先呢，我们看到说，原本在这个孩子心中，那股就是原来因为不被了解而长久积压下来的在他心中的这种怒气渐渐消失了，而且慢慢看到说神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一个潜能，还有那种创造力慢慢显明出来。他原来不感兴趣的东西，他开始感兴趣了；他原来不想学习的东西，他开始主动学习了。所以这个就让我思考到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需要这样的被了解，以至于他们可以感受到被爱以及被接纳，以至于他们心中的那个伤害能够得到医治，使得神放在他们心中的那个潜能能够被发挥出来，而成为神要他们所成为的人。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用恩典来包容，用恩典来包容弟兄姐妹现在所经历的软弱以及过犯。用恩典来包容弟兄姐妹现在所经历的软弱和过犯。在圣经里面呢，经常用窑匠还有泥土这个比喻来形容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说到，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一个器皿呢，在窑匠的手中需要经过许多的步骤，包括捏造啦，包括风干啦，包括煅烧，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用有用的一个成品。同样的，神在塑造我们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许多的过程。而我们能不能相信说，甚至于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失败、软弱、退后，或者是 犯错，也都是神塑造我们的一部分，也都是神塑造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摩西他若是不是因为他的血气，因着血气来打死了他的百姓，以至于逃到旷野去40年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学习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功课。那大卫呢，他如果说不是因为犯了奸淫罪还有杀人罪，那么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体会到神那个赦罪的恩典，那个神赦罪的恩典。台湾呢有一个刘明和牧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刘明和牧师，他若是不是经历过，不是经历过吸毒或者是堕落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被神兴起来成立晨曦戒毒中心。所以如果唯有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恩典 来包容弟兄姐妹现在所经历的软弱跟过犯。那么教会呢，教会呢也是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过犯能够在那个地方被得到赦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而不是因为被定罪而指责而走向堕落。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在那个福特汽车公司做事这样。那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呢，我亲眼目睹了那这个公司从破产的边缘起死回生的一个完全的过程这样。那么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一个新的总裁叫做 Alan Mulally。那他在两年之内将福特整个翻转过来。你知道他将福特在两年之内整个翻转过来的秘诀在哪里吗？我想在讲之前，在座有没有在剧院或 Chrysler 做事的弟兄姐妹？有吗？ OK， 如果有的话我就要少讲一点，免被嫌弃太多这样子。那当我们这个新总裁 Alan Mulally 他刚刚到福特的时候，在第一次主持那个高级主管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主管为了让他有个好印象，所以大家就轮流来向他报告他们每一个部门的一个业绩有多好有多棒这样子。那等到所有的这个主管全部都报告完以后呢， Alan Mulally 他只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公司今年预计要亏损170亿美元，难道我们公司的每一个部门都没有问题吗？他只问了这个问题，就所有的主管都不敢讲话，静默无声这样。等了很久以后，终于有一个人举手，那个人呢，就是我们北美部门的总裁，他的名字叫做 Mark Field。那他坦诚说，在他负责的一款新车，因为品质出了问题，以至于呢，没有办法准时生产。当他说完以后呢，全场静默无声，那个一片死寂，而且大家都屏住气息，都不知道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呢，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福特的文化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自找死路。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career suicide。那么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在看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Alan Mulally 他开始鼓掌，而且呢他开始来赞赏这位主管的诚实。你知道吗？因此他的这个鼓掌改变了福特一百年来的历史 的改变福特一百年来的文化，也因着他的鼓掌成为福特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从那天开始，所有的主管不再害怕将他们部门里面的困难或失败提出来，因为提出来以后所得到的不再是从前那个怪罪或指责，而是得到的是所有的主管的援手和帮助。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有智慧的领袖， 他建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所有的主管在里面能够诚实的来面对问题，而不再害怕因为犯错而被解雇。而且呢，你也看到一个，在这边你也看到一个有远见的一个领袖，他能够主动的来鼓励这个主管能够成为一个透明的人，以至于呢一个同心互助的团队就能够被建造起来，而不再像以前是彼此竞争勾心斗角。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福特汽车的品质就越做越好，然后顾客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市场的占有率也越来越大。对不起，我这样讲哈，有点像在替福特做广告哈。不过说实在，凭良心讲，福特汽车做的真是就是不错，所以是可以买。OK， 广告时间结束。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复兴呢？我们教会那种谁犯了错就必须要离开的这种文化，是不是需要一个翻转呢？我很相信这个复兴 的起点是相同的。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以至于我们每个人能够在其中完全的敞开来，来分享我们的困难，来分享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并且我们能够期待在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了解以及接纳，以至于我们在其中能够有一个 second chance，能够重新的能够被建造起来，能够重新的被站立起来。那么但愿这样的一个复兴不只从我们教会的领导层开始，也是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开始，让我们的教会重新成为一个同心而且互助的一个团队，使得我们教会能够重新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往前进。第三点，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见弟兄姐妹将来要如何被神所使用。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见弟兄姐妹将来要如何被神使用。我们要能够看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独特的，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不同且独特的呼召。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且独特的呼召，并且用信心来看见弟兄姐妹将来要如何被神使用。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到，当中我们看到说，当神来临到基甸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甸还觉得说他是一个十二支派中最小支派啊。最贫穷支派中至为小的，他仍然没有那样的信心。但是当神用一个预言式的一个宣告来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啊，基甸的生命马上果然被建造起来，成为神手中一个大能的勇士。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需要这样子被建造起来。我不知道几个星期前，大概在三个星期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是有关那个 Ted William 这个流浪汉的报道。 Ted William 有的话请举手。有哈，好一些。 OK， Ted William 呢，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么他当他在那个路旁，就是高速公路下来那个地方，那边乞讨的时候，他拿了一个纸板，上面写了一句话说，I have a God-given gift of voice. I have a God-given gift of voice. 中文就是说，我有神所赐给我的嗓音，嗓音 voice. 那 OK 照片在那边右边那个就是 Ted William. 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那个头发看起来就像刚被炸弹炸过的一样，这样。 但是呢，他的声音却像那个有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非常非常的洪亮这样。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善于帮助人的一个基督徒哈，他的名字叫做 Dora Chenoweth 哈 ，Dora Chenoweth 就是右边这个照片这是他们全家。那么他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呢，他用手机来录下了他的那个 Ted William 的声音，还有他的那个影像，然后呢，把它 post 在YouTube 上面 ，YouTube 上面，一夜之间，你知道有多少人看吗？400万个人在一夜之间看了那个录影，那个 YouTube 的录像带这样子，所以呢，一夜之间呢，这个 Ted William 就成名了，而且被那个全国的电视广播网访问，而且同时间呢，他同时得到了好几个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的工作这样子。那么这个泰威廉呢，他也将这些感谢呢都归给神。那么 CNN 他在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基督徒，这个 Dora 这个基督徒呢，他在泰威廉身上看到了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潜能，他在泰威廉身上看到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潜能，以至于他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而且 CNN 在报道的时候，在这个报道的最下面一行，他引用了这个基督徒Dora 这个基督徒的牧师所讲的一句话，他说 We are all broken in some way, but we are also gifted in some way. We are also gifted in some way.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某些层面也都是破碎的，但我们的生命在某些地方也都是富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是事实，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事实。在神的眼中呢，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是没有用处的。也许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过一些不愿人知的一些过去，而且你看他在教会当中好像也没有什么参与，可是也许他们就像这位流浪汉一样，他们孤单的站在那个路旁，他的心中挂了一个牌子，说我有神所赐的恩赐。他们正在等待一个人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出神放在他们身上的潜能以及恩赐，以至于他们能够被兴起，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神要他们所成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来发掘，能够来鼓励，能够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呢？那最后我们来看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身体中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角色。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身体中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角色。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国度中，的确都有我们独特的功能，而且只有我们找到了我们在那个基督身体中当有的位置，也就是那个 destiny。当我们找到我们的 destiny。而且呢，我们也看出了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我们的 identity， 来找到我们的 identity， 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才能够 be ourselves。 那么唯有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来享受我们在侍奉中的喜乐，而且我们也开始能够来宝贵其他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一些服事。那并且可以避免呢，在服事中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竞和嫉妒。那在这边呢，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我们在基督身体中的一些独特性。大概在4年前开始，那么我们全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买 那个一盒那个一千片的那个拼图，然后把它倒在一个桌上。那么每当我们有空的时候呢，我全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过去拼那个拼图。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圣诞假期结束之前呢，把这个拼图整个拼好，然后呢把它用相框裱起来，把它挂在家里。那这个呢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啊，一个我们都很 enjoy 的传统这样子。那么每当我在拼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就说神好像借着这个拼图来帮助我了解基督身体的奥秘，基督身体的奥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列出几点来，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首先呢，第一点，我们来看说神的心意是借着神的心意是借着每一个肢体表达出来，神的心意是借着每一个肢体表达出来。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拼图呢，当我们观察这个拼图，这拼图原来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来表达出这个作者他那个内心所要表达的一个意境，或者是说要传达的一些信息，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千片放在这个盒子里面。那么在这个作者呢，在画的时候呢，他不是一块一块的画一块一块拼图的画，然后把它拼起来看可以到最后拼成什么图案，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对我们对我们每个人不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定了不同的旨意，他乃是在他的心中早已经定了一个永恒的计划和旨意，他只是将他这个计划跟旨意呢的不同的部分来交付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身上。那么那么如果说今天我只拿这个拼图中的一块只拿拼图中的一块给你看来问你说，哎，你可不可以从这一块里面来猜出这整幅图画它到底在表达什么？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能够猜得出来，是不是除非你有先知的恩赐，是不是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猜出来。同样的，神在一个教会中的心意也往往是透过教会中所有的肢体共同的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一个教会他所做的决定，如果说真的是出于神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必定会看到出于神的那个和谐和同心在所有的会众当中，在所有的会众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每一片拼图都有它独特的图案跟色彩，来象征出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神所赋予的一个独特的生命色彩，为要传达出神要他 传达的一个生命信息，并且来见证神的心意。那么有些人呢，就像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图案一样，他用他丰盛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而有些人呢，他是一块就是全部白色的白色的这个图案，那么象征呢，他们是用一个单纯的心来荣耀神他自己。但是呢，神也使用我们神也使用我们生命中那个黑暗那个痛苦的部分，就像那些黑色的拼图一样，来表达出这整幅图画的这个深度整幅图画的深度，也来衬托出神他的恩典他极大的恩典以及丰盛的怜悯在那个地方。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基督身体是借着肢体彼此的配搭能够建立起来。基督的身体是借着肢体彼此的配搭建立起来。我实在不晓得说那个设计拼图的人是怎么设计的。那个一千块的拼图看起来每一块形状都差不多，是不是？可是呢，没有任何一块跟另外一块形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块都是独特的。同样的，我们也不晓得说神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从历世历代以来，神所造出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跟我们不一样，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彼此的配搭，在教会中能够彼此的配搭，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到的，全身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 其实呢，这些原则哈，这些圣经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在实行上就会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不是希望说别人都跟我们一样，不然就是我们羡慕说我们希望跟别人一样，有跟别人一样的恩赐或功能这样。再加上呢，每个教会通常在年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年度的计划。举个例子，今年的计划是传福音，所以整个教会所有的人都去传福音。那明年计划是社区关怀，所以所有的人都去做关怀的工作这样。而我们没有看到说一个身体它要达到一个目标，就像我这个身体要达到一个目标，要去拿我这个书，是需要这个身体中每一个肢体都同时发挥不同的功用，我们才能够来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子。那么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到20节告诉我们说，若全身都是眼睛，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都是耳朵，那么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具安排在身体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那有一个比喻的故事，有一个比喻的故事说到一个动物所组成的一个教会，一个动物所组成的教会。那么他们有一年呢，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教会里面所有的动物都要学会教会中每一样的恩赐。那后来呢，结果那个小鸟呢，它为了学那个兔子，那个用四只脚跑得很快，所以呢它就在那边学它跑跑跑，就把翅膀给跌断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再飞得很高去观察敌情这样。那兔子呢，为了学习那个小鸟呢能够飞得很高，以至于他从树上跳下来把脚给摔断了，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跑得很快去传达那个讯息这样子。那这个虽然是一个一个比喻的故事，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花上许多的精力还有时间却是花在一些不属于我们自己恩赐的事情上面，但却没有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恩赐来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工作。那这个对我们自己、对教会、对神的国度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第三点，我们来看肢体的功用是借着其他的肢体发掘出来，肢体的功用是借着其他的肢体发掘出来。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拼过图嘛，那我不晓得你们在拼图的时候是怎么样拼的，你们会不会说拿起每一片来就直接放到它该有的位置，再拿起一片来再放到它该有的位置，你们会不会这样拼？如果你是真的是这样拼的话，那我想你真的可以做先知了。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拼的嘛，虽然呢我们可以借着那个盒子上面，那拼图的盒子上面都有一个图，有没有？我们可以借着那个盒子上面大概猜到说每一片它大概的位置在哪里，可是呢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每一片拼图它真正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乃是借着就说这一片拼图它周围的那几片它的形状还有图案，是不是来找到来确认它该有的位置，不是吗？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要在基督的身体中，在教会中要来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也需要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发掘来印证我们每个人在基督身体中的功用，以至于我们 的功用能够被发掘出来。当一个基督徒他被放在他该有的位置的时候，你可以发觉说他的生命就因此而活起来，而且呢他可以看到，清楚的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还有呼召，而且他的生命呢也忽然之间变得有方向有目标，而且呢他可以在肢体教会里面呢来发挥他该有发挥的他该发挥的功效，而且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发挥的淋漓尽致。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发觉我们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或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岗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需要经过许多的尝试，是不是？就像一块拼图，不是一下就放下去，而是经过 试过好几个地方以后，我们才会找到它真的地方放下去，是不是？所以在这边我会鼓励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个当如果说执事或是同工邀请你来做一些服事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尽量的参与各样不同的服事，以至于你们可以才在当中来发掘你们的恩赐还有负担。但是一旦你发掘了你自己的恩赐跟负担，以及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专一的服事，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专一的服事。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八节所说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的做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的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六八八节所讲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说教会的事情有人做就可以了，哈利路亚，而不管说谁来做。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说我的孩子他在拼图的时候，有时候他在拼的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其中的一块，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块看起来很像的，把它塞在那个地方，这样子。那你一看就知道说那块明明就不属于那个地方，而且你看那块拼图被塞在那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也很委屈的样子，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教会就需要有个眼光，教会需要有个眼光，就是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发掘他们的恩赐，并且按着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呼召，按着神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的呼召来建造他们，而且给他们有机会来操练恩赐，以至于使他们能够专一的来发挥他们当发挥的那个功能，在基督教会里面，这样子。OK， 第四点，教会的肢体因着彼此的坦诚而连接在一起。教会的肢体因着彼此的坦诚而连接在一起。那当我们来观察这个拼图的时候，OK， 那刚才有那个图你会发觉是每个拼图都有凸出来也有凹进去的部分，是不是那么这象征了什么呢？象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坚强的部分也有软弱的部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缺点上面能够彼此的遮盖，在软弱的上面呢能够彼此的帮补。我想这个也是神的美意，以至于我们都有优点跟缺点。那从前呢有一个记者他到那个被邀请去那个印度的麻风村去参观。那么当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在那边的每一个麻风病人他们的动作都非常非常的迟缓，非常非常迟缓，因为他们身上呢都有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病症来影响到他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活动的能力，这样子。那么忽然之间呢，他看到有一个人骑在另外一个人的背上，而且呢快速的跑来跑去，而且他们两个人呢感觉上很高兴的样子，这样。那他仔细的观察呢，仔细观看的时候，发觉说这个骑在那个背上的人呢，他是一个瘸子就是他脚不能走路的，而在那个下面的那个人呢，他是个瞎子他不能看见，但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配搭，以至于他们能够互相补足他们彼此的欠缺，以至于他们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能够正常的一个活动，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在某些方面我们每个人也都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些欠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重要的一点乃是因着这些欠缺，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空缺出来因着这些欠缺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一个空缺出来，以至于其他人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来，与我们的生命紧紧的扣在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bind together， bind together.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敞开来，让别人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来的时候呢，渐渐我这个人呢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方形的拼图，没有凸出来的部分，也没有凹进去的部分。那其他人呢，看到我变成一个方形的，他慢慢也封闭他自己，也慢慢变成一个方形的。那以至于呢，整个拼图的所有每一块渐渐都变成一个方形的，变成一个方形的拼图。那弟兄姐妹，这样的拼图还可以拼吗？还可以拼吗？还可以拼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是不是？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当我的手不小心一碰，或桌子不小心一摇动的时候，怎么样？整个拼图就散掉了，是不是？因为中间没有连结，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对一个团契，或对于我们在教会中的牧师、长职，还有同工之间彼此的配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连结，以生命的连结或者一种爱的信任为根基的时候，一旦我们在同工的时候遇到了意见的不合或者看法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许多的摩擦还有伤害，甚至会产生教会的分裂，产生教会的分裂。第五点，也就最后一点，每个肢体在基督的身体中都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缺一不可的。你们知道吗？当我们在拼图的时候，拼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越拼会越快，越拼越快。为什么呢？因为剩下的那些选择已经不多了，是不是？所以有一年呢，我们拼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兴奋，我们都七手八脚的，就说努力的拼，看看就是谁可以放下那个最后一块，这样。就等到我们拼到最后一块的时候，我们全所有的人忽然间都愣住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最后一块不见了，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你可以想象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花了整个假期的时间，最后没有办法完成，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那个已经拼好的999块，把它放在相框里面，把它挂起来，你觉得这个图画可以看吗？我想所有看到这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的人，他不会说，哇哦，这幅图画好美丽哦，他不会这样讲，他只会说，这边怎么少了一块啊？这块跑到哪里去了？这样，是不是？那最后我们还是不死心，我们整整找了两天，最后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找到了吗？我们在我太太小薇的口袋里面找到了。那虽然小薇呢，她拼命的向我们解释说为什么那一块会跑到她口袋里面去，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很爱她，这样。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总算把它拼完了，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经历让我想到什么吗？让我想到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5:4-10所讲的两个故事，他说到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了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请了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想无论是我们是那个富人10块钱中间的一块，或者是我们是那100只羊中间的一只，或者是那个1000块的拼图中间的一片，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里有那么重要，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少了我或少了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差别吗？是不是？可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都是缺一不可的。 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有任何一个肢体他跌倒了，离开了，或是没有办法发挥他的功用的话，神整体的心意都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所以神宁可暂时将那其他的先撇下来，为了要寻找那个失落的那块。求神让我们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并且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以及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会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来思想这个主题吗？因为我发觉说，神似乎现在在我们的教会中开始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我觉得似乎神开始要将我们的教会从一个 season 开始来带入另外一个 season。 那么你会发觉有一个新的一个自发性的一个动力和负担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开始生发出来。你会发觉说，从前花了很多力气建立不起来的事工，现在好像很自然的慢慢可以成长起来。你也发觉说，弟兄姐妹中间开始有一个自发性的连结开始产生，而且你也看到说，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找到他在基督身体中当有的位置，来开始发挥他的功用。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将一个新鲜的一个生命力吹进基督的身体当中。当我们观察到神在哪里做工的时候，而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来跟神配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乘着这个圣灵的浪潮能够往前的推进，而且呢，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在那些神工作的地方能够来经历神的大能。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我们在基督身体中当有的角色，并发挥当有的功能。我很相信说，当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他会将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看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能够摆上自己，能够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弟兄姐妹，你我都是神最精心的创造，也是神最也有神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命的道路上彼此照亮，彼此拥抱，因着我们的爱，让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他信用了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非常的不一样，但我们仍然能够在天路上互相的携手，来走向那个蒙福的方向。 我们所以能够彼此接纳，因为神心用无条件的接纳接纳了我们。即使我们再坚强，我们也要彼此的连接，只要微笑，彼此了解，只要原谅，彼此包容，让我们的教会重新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天堂。让我们再来唱一次。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也不同，走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再次，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走，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
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走，走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天堂。大家请坐。